欢迎收听，我们今天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你可能也注意到了，那些真正厉害的人，就是在自己领域里不断上上走的人，好像都有一个共同的超能力，就是对外界的负面信息和攻击啊，几乎从不回应。
没错，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是天生脾气好，还是后天修炼的结果？
我觉得训练这个词儿用得特别好。因为根据我们这次收到的材料来看，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忍耐，或者说，哎，我这个人很大度，
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的，它背后其实是一整套经过深思熟虑，甚至可以说是极其理性的生存策略。
一套策略。
对，这些材料呢，就把这套策略整结成了几条核心法则，就是帮我们理解沉默是怎么成为一种强大的向上的工具的。
生存策略，这个说法有意思。所以要理解这套策略，我们得先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就是那些攻击你的人，他们到底想从你这儿偷走什么？
问到点子上了。材料认为啊，他们想要的不是你的钱，
而是比钱金贵的多的东西。
是什么呢？
没错，就是你的注意力和你的决策力。这也就是我们要聊的第一个核心概念，叫做认知带宽。
认知带宽。
对，传统观念里呢，我们总觉得，哎，时间最宝贵，金钱最宝贵。但材料指出，在精英阶层有一个共识，就是你最稀缺、最不可再生的资源，是你每天早晨醒来时，大脑里那点有限的能用来深度思考和做决定的能量。
就像手机电池一样。
就是这个比喻。哈佛大学有研究就发现，我们大脑里负责理性和意志力的那个部分，能量储备就是有限的，用一点少一点。
我明白这个电池的比喻，但说实话，感觉有点反人性。有人骂你、攻击你，第一反应肯定是反击啊，这是本能。
对，选择不回应，在很多人看来，会不会显得有点懦弱？
这就是关键的思维转换了。材料说，回应负能量本质上是一笔极其愚蠢的交易。
交易？
对，一笔交易。你是在用你最宝贵的、能用来创造价值的认知带宽，去兑换一堆毫无价值甚至有毒的情绪垃圾。而且更可怕的是，这笔交易还有个隐形成本，心理学上叫注意力残留效应。
注意力残留效应。
对，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发现，就是当你从一场争吵里抽身出来想回去工作的时候，你的大脑根本没法立刻切换，
还在想那个事儿。
没错，就像你关掉了一个流氓软件，但它还在后台偷偷运行，持续占用你20%到50%的 CPU
啊。这个我深有体会，有时候跟人在网上吵了几句，明明一天没干什么体力活，却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累，什么正事都做不了，
是不是？
哦，原来是 CPU 被占用了。这么一想，如果马斯克每天花几个小时去跟网上的黑粉对线，
那 SpaceX 的火箭估计还在图纸上呢。
那可不。
可不是吗？所以不回应的本质，它是一种资产保全。
资产保全。
对，不是因为你大度，而是因为你的脑细胞和注意力太贵了。那些制造负能量的人，他根本买不起你的一秒钟。这是一种基于神经经济学的绝对理性，这笔情绪投资如果不产生任何收益，我一分钱都不会出。
好，这说得通。所以第一步是把自己的能量看作宝贵资产，这是为什么不回应。但我猜光有这个心态还不够，因为对方会想尽办法把你拉下水。
没错，
这就涉及到我们怎么应对他们的邀请了，对吧？
对，你这个邀请用得特别好。因为释放负能量的人其实就是在广发邀请函，邀请别人进入他精心编写的那个糟糕剧本里去扮演一个角色。
哦，
材料里管这个叫不要成为对方剧本里的 NPC，
非玩家角色。
听起来像一种心理游戏。
它就是，这背后有一种很隐蔽的心理操作手段，叫投射性认同。
投射性认同，
说白了就是一个内心充满愤怒和自卑的人，他自己消化不了这份痛苦，于是呢，就把痛苦打包成指责、谩骂，然后扔给你。
扔给我？
对，他内心深处其实在期待你接住这个包裹。
怎么算接住了？
你只要回应了，你就接住了。你愤怒，你辩解，你自证清白，
无论哪种都正中他的下怀，你的反应恰好验证了他的投射，他会心满意足地想，看吧，你果然跟我一样是个烂人。
哇，
他成功地把自己的精神垃圾倒进了你的院子，还获得了一种病态的掌控感。在博弈论里，这就叫陷入了对方设定的
一个陷阱。
对，一个零和博弈的陷阱。
太可怕了。那真正的高手是怎么做的呢？直接把这个邀请函给撕掉。
没错，他们采用的是非合作博弈策略，直接拒绝入局。
拒绝入局。
心理学上有一种技巧叫灰岩法 Gray Rock Method。
灰色的岩石。
对，就是让自己像一块路边平平无奇的灰色岩石，对外界的任何刺激都不给任何反应，没有情绪波动，没有眼神接触，也没有语言回馈。
听起来有点极端啊，这真的有效吗？对方会不会因为你的沉默而恼羞成怒，然后把攻击升级？
这是个好问题，也是很多人的顾虑。但你想想，攻击是需要作用点的。
嗯，
你的心是空的，是无，他卯足了劲儿打出的这一圈就重重地打在了虚空里，那种力量完全落空的失重感会让他自己极其难受。
明白了。
你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最强大的回应，他在说你的游戏太低级了，我没兴趣参与。
说实话，韩信受胯下之辱那个例子，我以前一直没太想明白，总觉得是忍辱负重，但听你这么一说，我才意识到这根本不是忍
哦，
而是一种彻底的无视。在他的世界里，那个屠夫根本就不存在。
对，
他的对手是项羽，是天下，如果他在那儿拔剑了，他就从国士无上的剧本被拉进了街头混混的剧本里。
你完全理解了精髓，不回应它是一种降维打击，你用你的不在场宣告了对方的不在场，
这是一种最高级的蔑视。
是的，当然这需要发自内心的自信和底气，而不是表面假装不在乎。
所以通过拒绝进入对方的剧本，我们不仅保全了自己的能量，还从根本上瓦解了对方的攻击。我感觉这已经不只是心理学了，好像有点玄学的意思，仿佛改变了某种能量场。
你正好提到了下一个核心观点，材料里确实用了一个很有趣的类比来解释这个现象。
哦，
当然我们要先声明，这只是一个帮助理解的类比，不是在讲真正的量子物理。他借用了量子力学里观察者效应这个说法。
哦，观察者效应，这个我听说过，是说微观粒子的状态会因为被观测而改变。
对，不观察的时候，一个粒子可以同时处于多种可能性的叠加态，可一旦你观测它，它就会坍缩成一个确定的现实。
嗯，
材料把这个比喻用在我们的生活里，你的关注力就是那个观察者。一个负面事件，比如别人的诽谤，一个突发的麻烦，它最初也像一个可能性的波函数。
嗯嗯，
你不理会它，它可能就自己消散了。
但如果我非常在意，投入了巨大的情绪去回应，去琢磨，
那就相当于你用最强的观测设备对准了它，你亲手把它坍缩成了你的现实。
哇，
你用你的关注给这个负面事件赋予了坚实的存在感。
我明白了。
更进一步，还有一个叫同频共振的原理。当你因为一件事而愤怒焦虑的时候，你整个身心磁场都降到了一个很低的频率。
嗯，
在这个频率里，你就像一个只接收特定波段的收音机，只能收到更多同频率的坏消息。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祸不单行。
哎，就是这么个理儿。
早上跟人吵了一架，出门可能就踩到狗屎，上班被老板骂，然后发现钱包丢了，原来是我自己把收音机调到了倒霉频道。
就是这个理儿。与负能量纠缠本质上是在进行一种互相显化，你不对向宇宙下订单说我是个受害者，我周围都是烂人，
然后宇宙就给你发货了。
对，宇宙接收到订单就会非常慷慨地给你送来更多的烂人烂事来证明你是对的。
嗯，
反观那些运气好的人，他们有种惊人的钝感力，对坏事仿佛没看见，这其实是一种潜意识的频率保护机制。
这太重要了，不回应就是在守护自己的高频能量，就是在守护好运。但这里有个实际问题啊，如果这些负能量不是来自陌生人，而是来自你很熟悉的环境，比如同事、朋友，甚至家人呢？这个就很难无视了。
这就触及到了一个更残酷的社会学现实，材料里称之为螃蟹效应。
螃蟹效应？
对，一个桶里放一只螃蟹，它能自己爬出来，但如果放进去一堆螃蟹，任何一只想往上爬的都会被下面的同伴死命地拖下去。
哦，
大家的心态是， 我出不去，你也别想走。
所以，那些在你开始变好、开始努力的时候，突然冒出来的负能量，就是桶底的旁那些同伴们。
很形象，对吧？当你开始展现出向上的势头时，旧环境会对你产生一种重力牵引。
重力牵引。
这种负能量的本质往往是嫉妒、恐慌和对平庸现象的维护。他们试图通过打击你、否定你，把你拉回到和他们一样的水平线上，这样他们就心安了。
这个螃蟹的比喻太有力了，但它也引出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如果那些拖你后腿的螃蟹是你的家人或者多年的老朋友呢？抛弃他们听起来太残酷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困境。材料的观点是，真正能跨越阶层、实现跃迁的人，必须达到一种逃逸速度。
逃逸速度。
对，这不光是能力上的，更是一种心态上的剥离感。
心态上的剥离感，
就像火箭升空，它必须在不同阶段抛弃掉那些已经完成使命的助推器。这并不意味着助推器不好，只是他们无法陪你进入下一个轨道。
这个怎么理解？不是说要跟家人朋友断绝关系吧？
当然不是，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课题分离。你理解他们的局限和恐惧，但你不再允许他们的情绪来定义你的价值和前进方向。你不必和他们争论，也不必寻求他们的理解和批准。不回应在这里就成了一种温柔而坚定的边界设定。
明白了。
你在飞往火星，他在转地沟，你们的对话基础已经不存在了。材料里有两句话总结得很好，孤独是进阶的门票，被误解是强者的勋章。
孤独是进阶的门票，这句话有点扎心，但好像又很有道理。这么看来，沉默不光是一种自我保护，它还带有很强的战略意味。
完全正确。这就引出了第五个法则。从权力游戏的角度看，沉默是一种保持信息不对称的终极武器。
终极武器。
对，当你带着情绪去回应负能量的时候，你就在进行一次彻底的底牌暴露。
哦，
你告诉了对方你的痛点在哪儿，你的底线在哪儿，什么话能激怒你，这些都会成为对方下次攻击你的弹药。
反过来，如果我什么都不说，
你的沉默就会制造出一个巨大的信息黑洞。材料里描绘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画面，有论当众羞辱你，而你面无表情，眼神深邃，一言不发地看着他三秒钟，然后平静地转身离开。
哇，这个画面感很强。
这对另一方造成的心理恐惧是巨大的，因为人类本能的恐惧未知，他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知道你有没有后手，更不知道你是不是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
你在暗，他在明。
没错，这种战略上的不透明性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势能。
我理解了，所以不回应其实是把本要向外爆发的能量全部收回来，在内部转化成一种力量感和威慑力。
是的，
这种强大的自我掌控力会自然而然地赢得别人的敬畏。
正是如此。但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都还停留在术的层面，是应对外界世界的策略。而材料里最深刻也是最后的一条法则，是把目光从外界收回来，转向我们自己。
向内看，这跟回应负能量有什么关系？
关系太大了。材料引用了心理学家荣格的一句话，向外看的人在做梦，向内看的人在觉醒。他提出了一个可以说有点颠覆性的观点，负能量本质上是一面镜子。
镜子？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任何话能真正伤害到你，除非你的内心早就有一个与之对应的伤口。
哇，这个说法有点震撼。你的意思是，如果一句话让我暴跳如雷，问题不在于那句话，而在于我自己。
精确地说，在于那句话精准地刺中了你潜意识里最弱弱的部分。材料里的例子很经典，一个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不够聪明的人，听到别人骂他笨蛋，会拼命反击。但你如果去对一个公认的天才说他笨蛋，他可能只会觉得你很可笑。
对，他不会当回事儿，
因为他的内在现实和你的攻击完全不匹配。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所以当我被一句话激怒的时候，其实是那个内在的小孩被触动了。我之所以那么激烈的向外反击，是想向外界也向自己证明我不是那样的。
你说到了点子上， 所有那些让你产生强烈回应冲动的负能量，都是你内心阴影的投射。是你内在的匮乏感、不安全感、未被疗愈的创伤在与外界的刺激共振。向外攻击其实是一种逃避，你试图通过战胜外部的敌人来掩盖内心的虚弱，但外面的敌人是无穷无尽的。
那真正的大智慧是什么？
是把每一次负能量的来袭都当成一次宝贵的自我体检的机会。
自我体检？
对，当那个让你不舒服的人或事出现时，先别急着回应，停下来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情绪？第二，我到底在害怕什么？是害怕被别人看不起，还是害怕自己真的是那样？第三，我内心的哪个部分还不够圆满，需要被看见和疗愈？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路。你把攻击的能量强行掉头，让它向内流动，变成疗愈自己的燃料。
对，通过不回应，你切断了向外发泄的路径，强迫自己去直面内心的那个伤口。当你一次次的这样做，当你把那些漏洞都修补好之后，你会发现外界的负能量突然失去了附着点，
它挂不住了。
对，同样一句话，你听到了，但它就像风吹过，再也无法在你心里掀起波澜。
这才是真正的无敌，不是你打败了所有人，而是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是你的敌人了。你看到的不再是恶意，而是众生的局限和他们自身的痛苦。这么说来，不回应其实是对自己的一场终极的慈悲。
说得太好了，就是慈悲。你终于放过了那个需要不断战斗来证明自己的小我，开始拥抱那个本自具足的真我。
好了，我们今天深入探讨了这六条法则，如果把它们串起来看，这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成长路径。它始于一个最理性的认知，我们的注意力很贵，不能浪费，然后我们学会了具体的战术，拒绝进入别人的剧本，像灰岩一样不动。接着我们掌握了心法，守护自己的高频能量场，远离螃蟹效应的引力。然后我们把沉默提升为一种战略武器，保持秘密感，积蓄势能。而所有一切的最终目的
是为了向内侧探索，完成自我疗愈。
对，
在这个每个人都急于表达的喧嚣时代，真正的力量往往就蕴藏在这份沉默之中。你的生命归根结底是由你的关注点塑造的，你的眼睛看向哪里，你的世界就在哪里。材料最后有一句很有力的话，我很喜欢：将军有剑，不斩苍蝇。守住你内心的秩序，与其在烂泥里费力战胜一头猪，不如把它远远甩在身后，去征服属于你的星辰大海。
我们今天讨论的都是如何不回应来自外部的负能量，但请你想一想，在你内心是否存在一些你一直在回应的负能量，比如那个总在打击你的内在批评家，那个不断提醒你可能会失败的恐惧声音。你是不是也在和这些内心的敌人反复纠缠，从而消耗了自己最宝贵的能量？如果把今天我们聊到的这套法则用在和自己的相处上，又会发生什么呢？